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吓，我哋今日继续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资讯。咁而家睇到嘅几方面嘅资讯啦，一嚟美国睇到嘅感染人数咧系上升得非常之快嘅。从呢一个人数嚟睇咧，亦都有朋友讲到啊，哇！而家系中国嘅医疗技术好咧，定系美国嘅医疗技术好啦吓？咁其实咧，如果你从客观嘅方面嚟睇咧，而家就係因为美国嘅测试水平或者讲话测试剂嘅作用或者成功率呢係非常之高呢，引致咗美国呢个病例呢係筛选出嚟更加多嘅人数嘅。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呢，而家亦都睇到咗唔同嘅国家买咗中共嘅测试剂啦，20%、30% 嘅有效率，咁你话佢可以测出嘅人有几多呢？所以有啲评论员就讲，中共嘅数字咧，你系乘上五咧，就基本上系有啲谱啦。咁英国方面咧，仲讲到话嗰个实际数字咧，可能系15到40倍添。而家咧又爆出一个消息啦，就系 FBI 方面 ，FBI 方面咧亦都系提供咗一份报告俾白宫方面吓。咁啊，讲到就系呢个人数问题啦，中共所感染嘅人数同埋死亡嘅人数咧，都喺度严重造假嘅，唔系话一个人两个人讲嘅问题吓。而家越嚟越多嘅数据系显示出嚟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睇到咗，好可惜嘅咧，亦都系我哋华人嘅耻辱咧，就系有啲中国人，包括海外嘅华人同埋咧武汉嘅人吓，而家都话喺度做紧一样嘢，就系咧睇到美国嘅疫情咧如此嘅严重吓，佢哋唔单止系唔讲同情嘅说话，反而咧仲要系在网路上边咧热烈点赞嘅，希望美国嘅疫情咧系更加犀利嘅。咁喺呢一方面嚟睇咧，可以讲系我哋华人嘅一个耻辱吓。所以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情况。
系啊，咁呢一个FBI 咧有三个情报员咧，佢哋咧就系呈交白宫一份机密嘅报告嘅。佢个内容咧，其实系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未来追究中共嗰个罪责咧，就系提供咗一啲证据嘅。呢个系彭博社曝光出嚟嘅。咁咧报告嘅内容咧就冇话即系好清楚讲出嚟啦，但系佢个结论咧就系话中共喺呢个中共肺炎個病例總數同埋死亡人數上咧，都係故意隱瞞嘅。咁有一啲嘢咧，就係西方國家咧已經有咗共識噶啦，即係唔需要再講啦。第一個咧就係隱瞞疫情，即係當初一開始就大概隱瞞咗6到8個禮拜咁上下嘅。第二個咧就係話1月份嗰陣時出嚟講話，即係唔會人傳人係可控可防可控啊，咁就將嗰個疫情個程度咧，個威脅力度咧就係降低嘅。第三咧就係佢唔俾自己國內嘅吹哨者講話，好似李文亮之類啦嚇，唔俾佢哋講話，冇辦法令到呢個疫情嘅真相咧即係顯露出嚟。呢啲咧已經係公開嘅秘密噶啦，所有嘅媒體都係咁講噶啦。佢呢三樣嘢佢走唔甩噶啦嚇。但係今次呢一份報告咧，佢嘅重要性咧就係話佢係死亡數字同埋嗰個病例总数，包括是確診同埋疑似病例咧，都故意隱瞞。咁而家我哋唔知裏邊係點樣啦，但係白宮咧就已經收到呢個報告噶啦。白宮嗰個病毒嘅協調官啊，佢叫做 Deborah Birx 啊，咁佢就表示咧，佢話呢個中方佢哋嘅數據咧，其實影響咗全球國家對呢一個病毒嘅性質嘅分析。嗱，如果我哋睇白宮，即係佢每一日他們的發布會，川普在這裡，彭斯在這裡，他們的醫療的主要人都在那裡，你會看到他們經常都有很多圖表的，就是好像個山仔那樣，那個圖表那個 chart 那樣，就那個叫他們叫做模式。那些科學家呢就是按照了他們拿得到的數據來 配合佢哋嘅人口，佢哋喺度做一啲預測，咁佢叫呢啲叫 model， 佢哋英文叫 model， 叫模式。咁當時講之後，武漢有肺炎啦，係全世界係中國有嘅啫，所以佢哋就按照用嗰個模式咧嚟推算大概美國會係咩情況。但是这种模式呢，除了美国有之外，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再加上呢，就是即是世卫啦，谭德赛不停这样讲，就说未有耐这个世界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乜有物这样。而且呢是完全不质疑中共那个提供嗰個數據，所以好多國家咧就你知道啦，西人啦嚇，我哋都知道佢講咩佢信乜，喺呢個西方社會裏邊好少話特登去呃人嘅，人哋講乜你就信乜，就係咁噶啦，呢個社會就係咁樣。咁但係結果咧就好大件事啦，就係因為佢當初提供嗰個比例，佢個病例人數、死亡人數同埋武漢人口嗰個比例，喺嗰度咧就係即係佢係降低曬疫情嘅嚴重性嘅，咁所以招致意大利咁慘、西班牙咁慘、美國都係咁慘。嗱，呢個就係佢哋得到嚟嘅結論。咁佢慘咗之後咧，就其實美國就係而家嚟講，佢面對嘅最大兩個難題咧，就係嗰個疫情個嚴重程度冇好好地被估計得到。另外，因為冇辦法估計到呢個疫情嘅嚴重程度，以致資源方面咧係好缺乏。當然，而家美國用盡一切方法去彌補呢兩項嘅即係缺失啦嚇。咁資源方面亦都係有，因為嗰個供應鏈喂喺曬中國，好多嘢佢喺中國，呢個係後話啦。以後美國一定會將呢件事扭轉過嚟，但目前嚟講就面對呢兩樣嘢。但係咧，美國係叻喺邊度咧？佢有錢，真係國力，今次你能夠睇得到嚇，拎四條艦啊，攞條醫療船去紐約嚇，佢有好多嘅艦隻，佢係可以拎嚟做，即係以後嘅作為，即係個臨時醫院嘅咁樣嘅一個咁樣嘅設備。咁咧就佢有錢啊，呢個係好大嘅，其他國家冇得比嘅，冇辦法同佢相比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美國嗰、那個佢哋嗰個藥廠嘅研究咧，那個研發係一流嘅。咁佢哋個研究嗰個能力係非常之大。咁譬如話，而家已經即係嗰個篩選嗰個驗劑，佢係用篤穿個手指嚇，攞啲血就15分鐘之內就可以。如果你真係陽性，15分鐘內就會睇得到啦。
呢一方面亦都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情況啦。咁美國而家嘅測試劑嘅成功率咧，測到嘅結果嚇，成功率係95%以上嘅。是相当之高的。咁喺中国大陆呢，我哋已经讲咗啦，唔同嘅国家买咗佢嘅测试剂呢，只係得20%-30%之间。咁你话呢啲成功率呢，抛硬币仲多过佢啦，50%。喺呢种情况下呢，美国所感染嘅人数呢增加呢，亦都係有佢嘅道理嘅。从另外一个角度嚟分析呢，其实佢嘅感染人数增加係为后尾嗰啲严重性嘅感染人数啦降低是做准备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加好的一个这样的指标来的。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才讲的这个测试剂本身是从几日才有结果，到了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美国的测试剂的更新已经到了几代了。啱先咧，路桥讲紧嘅用血液测试嘅咧系十几分钟啦。咁而家最新嘅数据出咗嚟咧，有啲测试方法咧喺几分钟之内咧已经系有结果噶啦。而且呢结果咧，我啱先讲咗啦，唔系20%，唔系30%，系95%以上嘅成功率吓。咁啊系相当之高嘅。越系容易测到呢啲感染人数嘅话咧，其实对整个社区嚟讲系相当大嘅帮助嘅。主要系轻微感染嗰啲人系隔离咗嘅话咧。其实对出现重症的现象呢是相对减少的。包括现在的疫苗在度试验紧啦，包括了 Johnson & Johnson 啦，其实好多的公司呢都在度试验疫苗的啦。咁究竟几时出嚟啦，我哋未知道，但係呢好多公司喺度已经试验緊啦。
唔只係 Johnson & Johnson， 其他药房都係全力咁样去试不同嘅药啊，同埋研发疫苗。咁呢个係美国嘅好处，佢嘅好处同埋唔好处呢，今次呢喺呢件事里面呢都係充分咁样流露咗表露咗出嚟嘅。
但係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因为我哋睇到咗 FBI 有嘅呢一份报告呢，就正如路桥啱先讲嘅，可能就係收集证据啦，到时係起诉中共又或者係要求佢赔偿嘅一个根据啦。咁其实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呢，多多少少呢都有啲担心嘅。因为中共嘅不作为啦，令到我哋海外嘅华人啦，其实我哋一直讲到嘅呢，就係受到一定嘅排挤啦，又或者系有一定嘅睇法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咗好多嘅视频，而家出现咗嘅咧，就系影到我哋海外嘅华人啦， 我讲嘅真系个别嘅人啊，甚至乎系个别嘅团体做出嘅行为咧，系相当之令人发指嘅。包括有意去到商场入边啦，去摸啲电器吓，每一个电器都去摸嘅。当人哋问佢你做咩咁做嘅时候咧，佢亦都唔出声，继续去摸嘅。咁呢啲人咧，我谂真系应该捉佢去验下睇系有冇问题嘅。如果系有问题嘅话咧，咁佢就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一个病毒来源嚟噶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抢购呢个医疗物资吓。我谂呢个问题咧，路桥一阵咧要同我哋讲一讲嘅，系咪真系有人咧有意嘅？叫海外嘅人又或者系啲团体咧，特登去做呢样嘢咧。
咁咧就讲翻去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中共啦吓。咁FBI 嘅呢一份报告咧，就系、是、可以俾各国将来联合要中共赔偿同埋要制裁佢嘅一个法理嘅依据嚟嘅。咁就呢样嘢就我哋就等再多嘅消息啦。我自己个人认为咧，FBI 呢三份嘅报告只系。点讲啊？冰山嘅一角，因为你隐瞒疫情啊，同埋隐瞒死亡人数啦、啊，你可以系情报局咁样去做，你可以从医学嘅角度去做，你可以从好多角度去分析。我相信呢啲报告会系慢慢出笼。而家嚟讲，因为即系各个国家都比较乱一啲啦吓，咁、啊、所以我呢个只不过系冰山一角。美国系首先采取咗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硬嘅震撼啦，系一份报告里边有好多嘅数据吓，咁、啊、就证明中共造假。其实咧，中共造假嘅证据，佢哋国内都好多啦。上个礼拜咪好多省官员大打出手嘅，系嘛？湖北人要过嚟嘅时候，邻近嘅缘分都唔俾过境，点解唔俾啊？就唔信咯，唔信你哋嘅所谓嘅清零啊，真系等于大家都安全咯。咁咧就呢两日要传到消息咧，河南咧就有呢一个城市咧系两次封城，因为发现里边有三个医生都患咗病。咁咧好多嘅省份咧就民众都喺度抢粮。咁呢啲都系表示咧喺国内都系冇人信。中共而家所谓嘅清零病例嘅吓，冇人信嘅。
其实都好多小粉红啊、老粉红啊、海外嘅华侨啊、所谓嘅爱国人士啦、啊，都话信系清零噶。其实有一个指标，大家可以睇一睇啦，或者系了解一下啦，其实系清楚噶啦。中共嘅两会吓、啊，一拖再拖，根本就冇开到。点解冇开啊？其实讲得清楚啲，佢就系叫啲民众咧先去做试验先啊嘛，等佢哋感染先啊嘛。咁点解两会唔会开啊？两会如果去开嘅话咧，咁真系可能清零啦。咁嗰时真系安全啦。你就睇呢一个指标咧，你就睇到噶啦。主要佢系再推迟嘅话咧，咁你就唔好信呢啲数字。咁呢个就系基本上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指标嚟嘅。当然仲有其他嘅指标啦。咁啊，而家从好多个方面入边分析咧，中共个数据咧系并不准确嘅。咁而家 FBI 咧亦都系有呢啲咁嘅报告出嚟啦。咁而家睇到越嚟越多嘅呢一方面嘅报告咧，包括咗唔同国家嘅官员咧，又或者系民间人士咧，都话要起诉中共啦，要清算佢嘅。至于几时开始清算咧，咁我哋会拭目以待，更加会跟进俾大家知道嘅吓。点解呢个数字造假咧，会影响咁大咧？唔同嘅国家咧，对呢个数字造假咧，点解会咁担心咧？
我觉得全球佢哋点解会咁担心，即系中共造假咧？除咗即系当然佢累到今次大家都非常之惨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怕佢，如果佢真系有第二次嘅大爆发。咁呢個大爆發就簡直係對呢個地球嘅一個核彈。如果你真係再有大爆發，再有中國人不停咁向其他地方去散播嘅話，咁我諗即係呢個世界唔承受得到㗎啦。而家已經好問㗎啦。對一啲國家嚟講，唔係個個都好似美國咁有錢、咁有國力嘅。所以咧就即係全世界其實好 nervous， 即係好不安，即係唔知你入邊搞乜嘢嘢。所以好必要喺呢个时候咧，喝住就话你唔好再喺度隐瞒啦。我哋知道你隐瞒，你唔好再隐瞒。咁咧，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系中国会有第二次嘅爆发，呢一个系好有可能嘅。14亿咁密嘅人口，俾大家咁样出嚟啊，又已经开晒城啊，大家好似生活如常啊咁。呢个系好有可能。如果系真系有咁嘅事情发生嘅话咧，中国将会被全球当作一个孤岛咁嚟隔离。就所有嘅任何嘅渠道，就算飛機唔使講啦，冇飛機再會去中國嘅，亦都冇飛機係準從中國降落去全球任何一個機場上。就算佢係即係有難民喺海上，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嗰本書，王力宏寫嘅，佢好多年前都寫過。到時如果真係有黃禍，所謂嘅黃禍就係啲難民船隻去到公海，大家要逃離呢個疫區嘅時候咧，所有嘅國家都唔會接受呢啲嘅 难民船，而家已经睇到啦，仲有成十条船，系嘛？啲所谓嘅游轮喺海上漂浮，咁啊，川普准佢哋，而我知有两条就拍咗岸，但都唔系准所有啲人落得船。所以咧，即系呢个系其实全世界系好担心中共，佢真系会第二次爆发，咁就会再度咁样去危害全球。即系呢个就系硬嘅冲击啦，即系佢即系隐瞒疫情啊，隐瞒数字。咁咧，另外咧，但系呢一排咧发生咗好多嘢咧，都令到好多国家咧系真系好不齿。第一个咧就系呢个路透社咧就引述一啲消息话，系习近平佢自己亲自要求外交官要有战斗精神，佢仲写一封亲笔嘅信去俾呢个外交部。咁所以之后至会有啊赵立坚啊，仲有呢个乜嘢卢沙野啊，又有呢个华春莹啊，出嚟讲埋晒啲唔等使嘅嘢。咁咧就系佢原来系佢系真系佢，个个都估到，梗系同佢有份。但系要佢亲笔写封信去外交部，要去鼓励大家有战斗精神，咁又得个证实噶啦。
即系你话因为习近平啦，写咗一封亲笔信去俾外交部，叫佢哋要有战斗精神，所以先至出咗一个赵立坚系咪？我唔知道听到个朋友会系有啲咩感觉啦。我哋而家讲紧嘅话，中共病毒，中共病毒啦，有啲人就跳起身啦，死保中共啦。但系佢哋咁做嘅话咧，真系将我哋海外华人啦往死里整嘅。咁啊，而家唔单止系呢一个病毒都系中共病毒，咁样嚟愚弄世界咧，呢一个先真正嘅病毒嚟嘅，叫中共病毒真系冇错嘅。
呢一样嘢就大家就觉得好震惊啦。虽然今次咧，国务院透露咗咧，川普同习近平嘅上次对话里边咧。咁啊，習近平咧係我諗俾川普逼到咧，就話佢係會停止對美國咧，即係發送一啲虛假信息嘅。我諗佢講嘅就係趙立堅所講嘅，話病毒嘅源頭係嚟自美國，係呢一樣嘢。咁另外咧就係喺澳洲雪梨嘅神區部咧非常之出名啦，佢就透露咧，佢話中國大陸個好出名嘅集團叫綠地集團，即係另一個咧就碧桂園，碧桂園好多人都知道啦，地產集團啦。咁佢係即係喺呢個武漢爆發嘅初期咧，就收到指示，要佢哋咧停曬手頭嘅嘢，然後咧就係喺澳大利亞、加拿大、土耳其同埋其他國家咧購買口罩啊、温度計啊、抗濕毛巾啊、手消毒液啊、手套啊，一切嘅醫療用品。嗰段時間我哋都覺得好奇怪，你知咧西方好少人戴口罩噶啦，係咪？全街都冇一個戴嘅，點解我哋去到任何藥房都係冇曬口罩？而呢種情況咧，根據我知道咧，印尼啊、泰國啊、馬來西亞，全世界都係咁喎。街上冇本地人戴口罩，但口罩全部唔见晒，所有药房都话停货冇得卖。咁原来嗰阵时咧，系中共系一个国家嘅行为，邀请呢啲嘅大财团同埋个人分别嘅个人，就系不停咁样去将呢啲口罩咧系寄翻去中国大陆嘅。咁当然呢度我哋唔排除有啲系即系担心自己屋企人有事，即系寄翻去啦。嗰啲系少数啦，但系佢系大规模咁样收购嘅。咁我哋知道亦都有朋友见过佢个朋友咧系去 Costco 咧，就系一间间 Costco 系咁扫货，扫到冇为止。而佢系暗示佢做呢个系生意嚟嘅，佢寄翻中国系一个生意嚟嘅。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女人就是一间一间店咁去扫，就去 Costco 个扫嘛，扫晒啲货之后呢，咁而家查到咗佢系边个啦，咁姓江嘅，似乎系呢一个人呢，听讲仲系话有呢一个家暴案底添。咁而家拉未拉呢我唔知道，但系喺美国嚟讲呢，如果系无理嘅咁样去囤积呢啲咁嘅医疗物资嘅话呢，而家系犯法㗎。而且如果你系用高价嘅话呢，就更加犯法添。咁而家肯定有人跟上咗啦，但系呢一个人呢喺网上边似乎仲要讲到咗呢个就系佢嘅爱国行为喎。咁我唔知道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呢，呢啲算唔算系爱国行为啦，系咪呢啲头脑有问题嘅人呢？咁我哋亦都系唔知道㗎，咁等大家自己去分别一下点样为之爱国啦。石头已经同大家解释过㗎啦，爱我哋嘅人民，爱我哋嘅土地，爱我哋嘅文化，呢个就系爱国，而唔系爱共产党啊！咁啊，呢一个非常之清楚嘅一个界线嚟噶。咁啊，我唔知呢啲人系咪脑残嚟噶啦？就正如有啲视频，可能有啲听众朋友亦都睇到咗噶啦，喺大陆做口罩吓，攞一扎口罩喺自己嘅鞋嗰度抹一抹，然后咧掉翻落去，咁就开始包装出口噶咯。咁你话系伤害我哋中国人咧，定系伤害西方人咧？仲有好多人点赞添啊！呢一个咧，先至令我哋更加 confused， 即系更加吃惊嘅一件事嚟啊！
咁所以即系好多侧面都可以证明到，即系中共系做一啲咁样嘅嘢啦。 咁咧就聽講啊，喺澳洲咧，佢哋都係即係呢個綠地集團同埋碧桂園咧，就係、是、搜購咗20亿嘅口罩同埋2500万件嘅其他嘅醫療用品。咁即係我諗，即係其他國家，澳洲爆呢件事出嚟，當然好怒氣啦。而家澳洲買唔到口罩一樣啫嘛，紐西蘭又買唔到口罩，自己醫務人員都冇口罩，即係諗起佢哋都真係非常之憤怒。
既然喺路桥讲到呢度啦，阿石头仲系要讲多句先。咁话歧视我哋华人，对我哋华人唔好咧？嗱，咁你睇下边一个做出嚟嘅先，边一个喺度残害我哋海外嘅华人？讲到尾咧，就系中共啊嘛，同中国人民真系冇乜关系嘅。中国人咧，俾佢教到咁样嘅。而家我嘅意思系，俾佢哋洗脑洗成咁样啊！包括我哋海外嘅有啲华人咧，都系一样嘅呀。
咁呢系第二样嘢咯。咁民間方面咧就亦都好精彩嘅。喺中國大陸咧，就你都知道啦，大家知道啦，而家就美國嘅感染咧，佢而家就20万啦。喺10万嗰陣時咧，中國網絡咧就一片歡騰，一片即係歡呼。但最令人驚訝嘅咧，就喺武漢，武漢人知道美國人即係突破10万咧，居然有20万嘅武漢人點贊，佢哋詛咒美國，希望佢哋感染更多。更多更多的例，武漢自己是受害者，即是最慘的一群，但是他們會是這樣去反應。但當初他被人家封城啊，被人家困啊，被人家鎖啊，被人打的時候都沒有反應、啊、但是美國這樣呢，他們就反應大到這樣。我想西方的情報他搜集到這個時候，他們心裡面真的都是會很難受。而這些這樣的行為不會是對美國的國策沒有影響，一定會有影響。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可能好多人知㗎啦，即係東莞有一個老闆，咁咧佢就號召大家咧就做啲假嘅温度計俾美國人。佢話咧即係你39度嗰度咧，38到39度係發燒㗎啦，不過你又降低佢啦，降到佢36度啦，咁等啲美國人同埋其他國家人咧唔知道自己係發燒嘅，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就會染得快一啲。咁當有人亦都有人揭穿佢嗰陣時，佢話我咁樣有咩錯啊？我係愛國。咁你即係你知道中國人係扭曲到乜嘢地步？佢哋嘅道德係淪亡到乜嘢地步？個心智會黑到咁樣嘅地步？咁另外一個視頻大家可能都睇過啦，就係、是、話有啲工人咧特登將嗰啲口罩咧抹佢哋自己嘅對鞋，然後劈翻落去啲口罩堆嗰度，然後咧就係話呢啲咧係我哋嘅愛國行為啊！呢啲口罩將會係即係運輸到去其他國家，咁啊網上咧一片歡騰，點贊啊、轉播啊呢啲嘅行為，冇一個中國人係譴責，即係喺個網上譴責或者制止呢啲行為。咁你话睇喺呢个西方人嘅眼中，或者系其他国家，你唔使西方人啦，马来西亚啦、泰国啦吓，即系东南亚或者系任何一个国家，你见到咁样，你会有乜嘢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呢啲事情都系令到人系好不安，已经到咗一个地步，就系觉得呢啲系咪人嘅行为？即系人稍为有少少嘅是非观念或者良知，都唔会咁做。咁所以即系呢啲嘢都唔会冇影响，一定会有影响。将来嚟讲，每个国家将他们尘埃落定，或者这个疫情过了之后，当他们再实际这样去反省一下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中共的关系，他们一定会有一些的他们见到、亲眼见到的事情的一些的政策上的改变。而这些政策上的改变，我相信是对中国人民是不好的，对中共不好，我们就觉得都应该对他不好，因为那个这么邪恶的政权是吧。但是对海外华人来讲，可能都会影响。无可否认，今次海外华人里面有很多是加入了这些啦啦队的，我自己都收到，他们就非常之开心。这些 不一定是美国人，但是就是中国以外的华人，他们很开心见到美国这样，见到川普咁，佢话今次川普仲唔死，害到咁多美国人死，今次美国人话自己咁强，但系仲即系仲衰过中国啊，佢死咗咁多人，即系呢啲嘅又系好多啦。即系华人嚟讲，你可以话面上无光，但唯一令到华人面上仲有啲光嘅咧，就系台湾。台湾我哋上次讲过啦，讲咗佢点样去用佢哋嘅口罩，亦都系口罩外交，但非常之好，非常做得非常之好，即系同好多国家分享，同美国咧分享咗200万个啦，同呢个欧盟咧分享咗600万个啦，咁其他啲咧就俾佢哋嘅邦交国啦，呢、這个我哋已经讲过噶啦，咁啊亦都同澳洲合作啦吓，可以话系最值得骄傲咧，就系佢哋研发咗啲试剂咧，系10分钟之内咧就可以就测定佢究竟系咪染病噶啦，佢哋不但系做口罩，即系个 技術含金量就比較少啲啦，但係能夠用呢啲測試劑，佢可以係研發成功，就表示台灣佢哋嘅醫療水平係非常之高，即係佢唔係淨係識得做口罩，佢係識得做一啲好高科技嘅嘢，醫療產品嘅嚇。咁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台灣之所以為係或者華人之光，係因為佢保留咗好多嘅傳統文化，即係一個算係最中國嘅地方係嘛？即係佢哋嘅仁義禮智信啊、温良恭儉讓嗰啲仲有喺度，咁啊再加上同世界嘅民主接軌嚇，佢同民主嘅價值，譬如自由啊、人權啊呢啲嘢，唔係口號。人哋好多人話：，你冇講呢啲嘢口號，一啲都唔係口號。你睇下台灣，你睇下台灣人嘅素質，你睇下台灣佢哋對佢哋處理佢哋即係處理佢哋嘅事務，佢哋嘅社會嘅情況，今次嘅疫情嘅一個危機，佢哋係點樣處理嘅？所以我覺得台灣讓世界見得到，因為佢哋成日都希望世界知道台灣。見得到台灣今次真係成功咗啦，咁咧即係佢哋可以話為我哋華人增翻啲少少嘅光啦嚇。
咁好多謝阿路橋嘅分享。咁而家美國嘅疫情咧都係相當之嚴峻啦。咁我哋希望我哋作為海外嘅華人，尤其係生活喺美國嘅華人啦，大家都要做到守望相助嚇，咁啊互相幫忙，唔單止係我哋華人社區自己幫忙，亦都要為呢個國家咧作出一啲貢獻嘅。睇到有呢啲咁嘅小粉紅嘅情況嘅話咧，其實係應該去制止嘅。你而家收听紧嘅希望，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美国到昨天。应该已经增长到将近24万、25万，那死亡的人呢突破了6000。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呢，它不像在欧洲，乃至就像你比如说意大利啊、西班牙、德国，你可以看到相当争持的过程，你也可以看到相当大的呼声，就是说不行啦、封城啦，这就是你会能够显示出那种忙乱。但美国不是，在美国在跨越这些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数量的时候呢，非常的轻而易举，很简单就过去了。死亡6000多人，在这个数字在当初在人们的感觉中就是相当令人感觉相当震惊的。它的基础就是在中国的基础上。中国宣布到现在它才报3300多人。但是呢，它的人口密度、它的面积以及它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今天美国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人们对它质疑也好，怎么样也好，但基础是因为当它去掩盖一切的时候，它就把全世界在判断其他人在判断疫情本身时呢，完全出现了偏差。所以不与 WHO、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或者说。被 WHO 跟中共排斥在所谓的信息交换之外系统的台湾，就独善其身，没有第二个能够像他那样的，没有第二个，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特别，在给人们教训，在告诉人们说，真正的病毒是中共病毒啊，那它伤及人们的本身呢，在同样表现出它背后的故事，这个病毒是不好的。对人而言是伤及生命的，但是病毒的本身背后呢，又有着神的因素在其中。这就说狐狸是妖精，但妖精是女娲派来的，这就是相生相克的理，在人的环境当中，它的道理是反的。川普到现在还在不愿意去直接接触，就是从他的嘴里去痛击中共。去痛击习近平，他不愿意。那美国的疫情就在他不愿意的背景之下飙升，啊，根本控制不了，而且令人瞠目结舌。可是当你细看的话，你会发觉，在美国主要受到疫情影响的却是亲中共的那些区域、那些地区，在过去的16年里面，完全。与中共价值观同流的人，这个区域的人却是疫情最严重的。那我们通常是说民主党，那一说民主党，人说这就是政治， 所以你就人的狭隘跟观念呢，它在阻碍着对自己的认知，所以这就很神奇很奇妙。川普的表现，他的生命特点就是人战胜不了共产党，只能与神同行，而他给美国人带来的伤害呢，却直接又跟中共的利益相关，又跟病毒所打击的方向相吻合，就令人一种很神奇的奇妙的这种相互关联。而站在利益上的人他看不到，其实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走向。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数字，格林威治时间4月3号中午12:40，整个全球的感染人数103万，死亡人数将近5万5，这个数字突破5万，死亡人数突破5万，跟感染人数突破这个100万呢，大概是2号的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大概4-5点钟吧，就一举突破了。全球的感染人数，美国25万，西班牙11万，意大利11万5，德国8万5，法国6万，英国3万4，这是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美国6000，西班牙11000，这个意大利14000，德国11000，这个法国到了5400，英国呢达到了3000。它的数字基本，我们看到故事现在突出起来就是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这种和英国往上暴涨的这种概念，基本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故事基本都差不多。美国最厉害，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区域，纽约州93000，新泽西26000，所以你加起来它就是12万，12万跟我们刚才看到它始终没变，它占据了美国总数的50%过一点。它的两个州的死亡人数加起来这个3000，将近3100，所以那而它的总数呢是6000，所以你看就是基本匹配的。第三位就是加州、密西根、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马赛诸塞、伊利诺斯跟这个宾夕法尼亚，这前十个州当中只有路易斯安那州是共和党的，佛罗里达一半一半，剩下全是亲中共的地区。他基本就没有，截止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是今天在西方社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超过二次大战期间的这种紧急的状态。因为按照加拿大的那个卫生官员说，你实在不知道病毒在哪里，好像哪里都有，他是这么个说法描绘人们的恐慌，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现在的方法，美国总统展示出来的方法是什么？逃跑，对不对？不是无法主动进攻，你打人一嘴巴，对不对？以牙还牙，这都是进攻，不是，他是逃跑，不能聚集，多洗手，这个在家工作，别上班，那不就逃跑吗？人永远战胜不了瘟疫的，瘟疫在人的这一层面就是阴的，就是毒的，它会伤及人的，被人看不着的。可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像狐狸跟女娲一样，它是神的概念，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按照川普的说法，在未来的30天，整个4月份将出现高潮。那4月份是什么日子？2018年出现了极其特殊的一个故事。2018年当时的这个逾越节是3月30号，而 Good Friday 它叫圣周五，也是同一天。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是旧约圣经里旧约的神的概念，那个神的概念就是羊血的故事，逾越节啊，就是如果按照埃及人的角度来讲，大瘟疫横扫整个埃及。他描绘的是那种黑气，所以呢 摩西告诉他族里的人，犹太人说，神说了，你杀掉羊羔，再用羊羔血呢把门框都给他染喽。听话的都做了。那羊羔羊永远代表着神的概念。所以表面上是你杀了羊羔，实际是神在用他的血在救赎他的族民，相信他的人。而也就在结果就在2018年的同一个时间里面，是耶稣受难的日子。新约跟旧约都是神的概念，也就是说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在2018年合在一起了。复活节在当时是4月1号，跟民间的愚人节合成一天，神是不存在的，那是开玩笑。那正好应对了今天人们精英文化中，人们在现实环境中的趋利者，就是唯利是图，只生活在自己这块肉上，本身是等同在一起的。这是当时2018年。当我们站在2020年，今天是4月3号，你回头再看那个日子的时候，那是习近平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开始崛起的日子。同样的时间，习近平在3月25号、26号去见了，去把这个金正恩请到了北京。在他完全获得权力之后，骤然欺骗了所有曾经帮过他的人，导向完全跟中共合为一体。走过了两年，在走过的两年当中，最开始贯穿的是贸易战，一直打到今年的1月份签合约，21个月。而在去年我们看到的故事是这个香港的故事，对不对？打了7个月。而从2018年中间贯穿的是什么？猪瘟的开始。猪瘟真正的开始是2018年的七八月份。为什么？跟川普打贸易战，不进口美国猪，改进俄罗斯猪，进了俄罗斯猪，猪瘟就来了。非洲猪瘟从俄罗斯传过来，俄罗斯没事，中国遍地都是。而今天到了2020年处理人的大瘟疫的手法是处理猪瘟的手法，没人知道他到底死多少人，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连他习近平都不知道。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听听来自李铭的评论文章，法轮功救人逃匿，中共却落井下石。20年来，中共对信仰团体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4月2号，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呼吁，在武汉肺炎大流行期间，中共应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宗教，即精神信仰良心犯。讽刺的是，就在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共还在加紧迫害。近期多份中共内部文件，包括2019年中共法学会部署迫害法轮功的内部文件，即中法培函2019年17号都显示，中共密集举办各种专题培训班，部署迫害法轮功。中国大陆多省还举办了类似有关培训班，特别是中共病毒爆发初期的12月份。陕西西安、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四川省湖州市等省市都举办了这类培训班。今年3月，内蒙古哈耶河林业局和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反邪教协会举办系列反邪教宣传活动，要求民众警惕法轮功等，还说抗击疫情期间防范邪教不松懈。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下番禺区委及区政法委接到中共上级命令，要在肺炎疫情期间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层层下压，仍然要一个不落地转化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与此同时，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和抓捕， 亦在全中国继续发生着。中共病毒在湖北武汉爆发后，国际社会纷纷批评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压制、造假数据和管理失职，导致该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为了使更多的中国人能从危难中得救，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给国内的民众打去电话，说给他们听疫情虽凶猛，自保有妙招。一、成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能喜获天助。二、赶快做三退，亦能保平安。最近名为网登载好多武汉肺炎患者转危为安的报道，印证了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忠告的所言不虚。北京某市区的宣传部副部长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在明白真相后感恩地表示，国难当头，你们指法轮功学员还在这里救人，真的辛苦了。湖北省黄冈市某派出所所长接电话后感激地说，多谢你们法轮功这样关心我们，多谢你给我电话。还有民众说，你们法轮功真好，瘟疫来了还关心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大师搭救。中国民众感激法轮功学员雪中送炭的暖心之行，中共不专注控制疫情，反而举办所谓的培训班，加剧迫害法轮功。布朗巴克大使的呼吁，在这种大流行时期，所有的宗教即精神信仰良心犯都应该获释，这个对他们国家是一个很有效的公共卫生举措。显然从道德上来讲，这个也是正确的事情。两相对照，使人格外感慨，中共彻底反人性、反道德，它正是最大的病毒，是为恶世间的祸根，它才是全人类的公敌。简言之，武汉肺炎瘟疫是人祸，共产党才是罪魁祸首。可叹的是，这头法轮功学员急切地在这里救人，请人免于危难，例如救生员在这里助人逃匿。另一头，中共却落井下石，一味阻挡救生员，百般制造救灾，这出荒唐至极的人间悲剧，恰恰是中共颠倒善恶一手造成的。停止疫情的灵丹妙药，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明慧网在2013年9月21号和2020年1月25号分别刊登了在2003年非典 SARS 期间，有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化险为夷的真实事例。在汶川大地震、南亚大海啸中，同样有很多死里逃生、逢凶化吉的记载。借着这次武汉肺炎在世界各国的蔓延趋势，很多人看清楚中共的反人类恶行，从他百般管制疫情、钳制真实言论、罔顾百姓生死，再摇身一变，企图以大善人的姿势欺瞒国际社会，却背地里持续迫害法轮功，足证中共隐藏的危机远甚于病毒本身。人祸猛于天灾，中共败仗已然，其解体风亡之期不远，天灭中共的预言即将应验。很多中国人走过劫难的经验验证了，只有诚心诚意地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从内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如今中共尚有10亿人深陷险境，保命要诀就在眼前，不花钱，不费力，只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选择三退，就能得到神佛护佑，欲摆脱瘟疫，先远离红魔，一念之善，生生有望，世人早去除邪恶落日，方可远离灾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切莫错过这一珍贵机遇。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愿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 讲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亦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十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定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亦要制造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是杀呢？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将杀当作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将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怎样杀呢？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讲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个是看家本领。什么叫用饭碗杀呢？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几多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到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有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讲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食，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亦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边个就打倒边个，讲边个是坏人佢就是坏人，讲边个有罪恶的一生佢就有罪恶的一生。共产党杀的是乜嘢呢？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将满足不到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的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它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杀要杀到什么时候呢？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单止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入面，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个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个都是掩得严严实实的躲住杀。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将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将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将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苏俄预言。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亦就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 苏联离中国好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亦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够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苏联刚刚建立，就用其国力输出革命，他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包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用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过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1917年获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压政教政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个亦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将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在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亦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4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98%。 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他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他亦摧毁住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 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有杀掉的世人，将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共产邪灵亦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三、屠杀精英。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家、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向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向城市中杀资本家，向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约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些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即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城市有产者亦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个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亦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胚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定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的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低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面，定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亦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亦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以歹毒之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了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讲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套，这个过程亦就是劫持人的道德下坏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 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上述五个目的，而家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